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安息日早上的聚会，也是我们这次大专团契联契的迎新啊，新生成长营，不要说迎新啊，我们祈求主耶稣带领我们今天的整天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99首，赞美诗99首。要一起来祷告，祈求主耶稣带领我们新生成长营有它的特别的意义存在，对于到了一个新环境的我们的大专新生来讲，或许在你的人生是另外一个新的挑战也好，或者新的阶段开始，那是否在这个时候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这个是我们在新生成长营的时候要跟各位新生来探讨的问题。那我们祈求主耶稣让我们在今天整天的聚会当中，我们借着分享的道理，大家一起来做一些思考，或许帮助我们在走上大专新生的这条路上有跟以前不一样的在信仰上面的这一种 追求。那我们祈求主耶稣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各位大同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还没有跟你们讲啊，然后我们大专隐性的这些学员，大家平安。反而第二句话比较没有反应哈。首先要恭喜各位哈，进到北区大专联契的这样的一个大家庭。那你说，这不有什么好恭喜的呢？因为小弟啊，从进入北区大专联契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啊，因为我不是从学生时代开始接触北区大专联契，因为我是在中部读书的啊，但是来到北部地区以后呢，加入了北区大专联契的服事工作啊，大概是从1987年啊到现在，这样很久了吧？啊，1987年你们大概还没有出生啊，那我都一直觉得说，这样的一个高等教育的啊，就是高大专的这个教育，是在我们的教会的这个牧养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层次。有专家在讲说，人呢一生当中有所谓的这个会在一段时间产生的宗教情操啊，我特别讲慢一点了，宗教情操。什么叫宗教情操？这个情操，宗教情操，这就是说人呢在最小的时候生长开始啊，他其实他的关系就是跟父母的关系啦，然后再来就是我要吃饱的关系啦，渐渐的呢在成长过程里面，他会开始产生对人生的这个哲理，人生的生命开始渐渐有一定的追求的概念出来。那这个时期呢，在这个心理学家他们讲的宗教情操呢，大概是16岁到20岁之间。他说呢，这段时间要是一个人呢能够把他的信仰的宗教想清楚，他会一辈子很正确的追求他这条路。那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教育呢，可能会让我们这个时间稍微 delay 一下，所以我就把它定义在台湾的青年呢会在18岁到22岁，那不就是我们大专的年龄吗？那还有呢，我们教会有弟兄统计过，各位现在在座的几乎都是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有第四代，有没有第五代信徒？举手。没有啊？有的哈，自己不敢举手哈，还是自己不晓得自己是第五代哈。不管怎么样，各位去回忆看看，从小跟你一起在幼稚班、幼年班，甚至到初级少年班、初级班、中级班，现在都改名字了哈，现在叫做什么？叫做国中班、高中班了哈，现在都改名字了。跟你在一起的，现在剩下多少个？有可能不到一半。但是呢，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他去做深入的田野调查，就是各教会的这个，他发现真的到成人，就是到大专毕业以后入了社会，从小在一起仍然留在教会的剩下，你会很惊讶，剩下不到1/3。那我们从这个大专班的学生联欢会的人数也可以看出来，当你们明年你们会去参加这个大专班学生联欢会，我们以前叫做大一班，要分两个地方，然后算一算的人数呢，大概会接近400到500个，大概没有通通来了，但是大概就是400到500。然后到大二班呢，就只剩下一 啊，当时是大一班、大二班混在一起。好，到大三班的时候，大概因为我带过大三班好几年的时间，大概都是九十几个到一百多的时候，大概一百三四十。你知道大四班剩下多少啊？通常就八十几个、六十几个。哦，从一个将近四五百。四年之间只剩下这么一点点，哦，那或许在台下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会想说，感恩呢，哦，我不是讲预言，哦，我们现在左右看一看，然后你看到时候到大四班有幸你留在大四班，然后你左右看，哎，怎么人都不见了。很特别的就是这个心理学家他讲，在我们这一段年龄呢，我们开始去思考我们自己的信仰，没有错，从小到现在我们都在宗教教育也好啦，或者是爸爸妈妈带领啦，哎，要来参加聚会哦，哎，聚会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哦，什么时候，没有错，我们就是这样的经过了。我想现在如果问大家主耶稣是不是你的救主，你讲是啊，对，没有错，但是呢，外面还有很多东西，这个时候呢，你的情绪开始会受到影响，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缘故呢？我说这个大专这个年龄非常的重要。哎，你如果在现在你都觉得说，我相信的这一个信仰是绝对的，是能够救我到永生的地步的，那为什么三年四年以后改变了？现在这么笃定，到时候会改变吗？哦，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哈，主耶稣是主耶稣问彼得的：“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哦，我们可以去看这个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十五节啊，因为我有打在上面，我就不特别去翻哈，你们可以翻。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我想这一段对话大家熟悉的不得了，而且呢，觉得再平常也不过的。今天要是主耶稣能够把你抱在怀里说：“哎，某某人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一定说：“主啊，我爱你。”哦，这是没有错的哦。那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信仰。但是由这些呢，我们衍生出来一些东西。我们看主耶稣跟彼得的这一段对话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哦，在如果这一段呢是在这一个约翰福音里面，我没有特别把经文打上去。约翰福音里面的最后一章然后记载说，当时呢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然后呢。他曾经跟这些门徒有三次见面了，哦，那这是当中的一段，哦，那这一段记载什么？他们在这个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主耶稣没有跟他们在一起，因为主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了。那这些门徒呢，不是闲着没事做，突然之间呢，他们领导者不见了，结果这个彼得，哦，就是。门徒里面通常最会讲话的，带头的，他就说：“那我还要回去捕鱼。”哦，啊，其他的门徒想说：“我马上失业啊嘞，哦，我们也都没有工作做，我们也要一起去啊，哦，反正大家都同学嘛，哈，哦，大家一起去，不论真的捕鱼还是去玩一玩，反正他们就去了。就在这边呢，主耶稣跟他们相遇，哦，这是在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十四节，哦，那当他们呢？很久没有捕鱼了，哦，他们出来跟主耶稣已经三年多的时间了，哦，那个渔船的渔网可能也破了，我们不知道，哦，因为没有事先说，彼得说，我回去准备了两三天，然后我们去捕鱼，哦，但是，哦，根据这个考古资料的记载，哦，在前几年而已，在这个加利利海旁边的泥巴里面挖到一艘船，然后呢，根据考古，他们认定就是耶稣基督那一个时代，哦，就大概两千多年前的这个船呢， 整个被淹在这个泥巴里面。哦，我不敢说那是彼得的船呐，哈，就是那个时代的船，那个船哈被挖出来以后，哎，发现说这个船有相当的规模。我们想说，耶稣的门徒十一个，一通都挤在一艘船，那不是沉了吗？还抓什么鱼？哦，根据他们挖出来这个考古的这一个船呢，他说这一艘船呢，至少要7到8个人一起操作。可见的这艘船有它一定的规模，哦，那他们的根据他们的这一个考古的发现，他们认定这个大概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借用彼得的船来跟岸上的人讲啊，传福音啊，讲道所用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船的规模，哦，那结果呢，他们就回去把重拾就业啊，这个因为彼得。就是彼得的船借给主耶稣的啦，哦，哎，彼得回去重操旧业呢，又回去捕鱼，结果呢七手八脚的，哎，大家都是伸手一大堆，整个晚上呢没有抓到半条鱼，哦，这是圣经的记载。这个时候呢，哎，主耶稣出现了，哦，你们可以去参考21章14节以后，主耶稣出现了，就问他们说，哎，你们有没有鱼，你们有没有东西吃啊，啊，他们也没有想那么多，还在都抓不到鱼，还在收网，没有，哎，整夜都没有捕到鱼的，哎，这个声音马上问他说，哎，你把网撒在那边。我有时候年纪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常常遇到一些事情说，哎，奇怪，这个好像我以前看过对不对，哦，你们大概没有，因为你们，哎，累积的经验很少，哦，哎，我常常看到一件事情，嗯，好像以前在哪边看过，好像前几天才遇过，好像是。哎，这个时候彼得就有感觉，你知道吗？因为当时主耶稣借用他的渔船，讲道完以后，他们那个时候圣经记载说，他们整夜没有捕到任何一条鱼，哦，就主耶稣说，啊，来把船划出去，然后下网。哎，那个时候彼得就在想说，哎，我们是专业的捕鱼者，哎。哦，我们整个晚上都捕不到，而且各位知道捕鱼要什么时候？捕鱼不是白天哦，鱼白天也会怕光哦，哎，而且呢，鱼呢晚上会睡觉，你们都不相信，鱼在晚上，你们家如果有鱼缸哈，那个鱼哈，晚上哈关灯以后，你偷偷的看能不能用什么样，就不要打开灯光看它，那个鱼是静止不动的。他在休息，这是我看过的这个文献报道。结果呢，你把灯一打开，他马上，他会这样子，因为吓一跳哦。那所以呢，一般捕鱼呢在晚上啊，哦。结果主耶稣白天讲道以后，叫他们撒网下去，他们心里要想说：看你闹鬼哦，你讲道这么会讲，你难道会捕鱼吗？没有想到一下去呢，圣经写说满满的哦，两个网的鱼啊。哦，当时主耶稣跟彼得怎么讲？他说：“你跟我去得人。”哦，圣经没有说你要得人如鱼，就你跟我去得人。哇，捕鱼都这么厉害了，去得人，那还得了？他们舍下一切就跟着耶稣去。哦，这是当时主耶稣选召这个门徒当中的第一批，就是彼得他们的那个经过啊。结果呢，3年半以后，突然有一个声音叫他说：“你把网撒在那边。”彼得想说：“要是那个网拉起来，通通是鱼，怎么办？”结果呢，一拉就有人喊说：“通通是鱼！”就有人喊说：“是主！”啊，圣经怎么写？彼得呢，跳下海里面去，赤着身子跳到海里面去。我看到这一段哦，蛮感慨的。为什么？你在圣经里面看到谁曾经为主耶稣跳海跳了2次？只有彼得，对不对？好，等一下我讲另外一个故事。这我为什么要提这一段呢？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想主耶稣哈可能会问我们每一个人，但是呢，在你还没有经验你的人生的经历，还没有在你的信仰 的跟主耶稣接触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主耶稣问你这句话等于是白问，对不对？主耶稣除了你以外还有很多好东西啊，我为什么爱你比这一些 更多呢？但是呢，我们要去看的就是说，当彼得跟主耶稣的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哦，这边是另外一个故事，哦，就是当时十二个门徒他们坐船在海面上，哇，那一天风浪很大，结果呢，主耶稣没有跟他们在船上，结果到半夜的时候，大家已经 被震撼的，有些可能要吐了，圣经是没写了，就不舒服了，我相信一定不是彼得，因为彼得是捕鱼的，可能其他的很不舒服的时候，突然看到海面上有一个黑影在走，结果有人就说，哎呀，是鬼啊，这个是一段过程，结果呢，就只有彼得，他就出声音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到你那里去。你看这个是多大的一个，我们说多大的信心也好，或者是彼得看到主耶稣的荣耀，为什么呢？对他们捕鱼的人来讲，走在海面上，第一个是不可能，第二个呢，那个风浪很大，那主耶稣怎么可以平稳的在海面？所以彼得就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到你那里去。哦，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结果呢，主耶稣说你过来，彼得一跳下去，彼得差一点被他的信心淹死，他跳下去走不到几步，哇，怎么风浪这么大， 一害怕呢就沉到水底。有人说啊，彼得可能是不安水性很害怕，但是各位搞错了，彼得是捕鱼的，所以彼得是很安水性的，连他看到那样风浪他都觉得太可怕了，他就沉下去，被主耶稣一把把他拉起来，说你这个小信的人。我刚刚讲说彼得呢，就是这两次呢为主耶稣跳海，可见呢，在圣经里面四福音里面去描述的这个彼得跟主耶稣的关系是多么的亲近。你想你这辈子会为主耶稣跳海吗？我不晓得，我到现在还没这个机会为主耶稣跳海啊。为主耶稣要施洗的时候到水里面，我是去了好几次了。我记得有一次，七年前了，到马来西亚，我们在马来西亚最北边的这个巴东四海，这是我们在马来西亚最北边的教会。要为一个，为一个后来就叫弟兄了，要为他施洗。然后我们说好了，我们去找那个可以施洗的地方。那马来西亚这种地方跟台湾其实比较不同的时候，它有蛮多的河，而且呢，不像台湾人这么多，到处都是建筑，那个真的是很荒凉的一条河，然后我们就到一个大的树荫底下，然后看一看那个河水状况，说 OK， 我们就在这边施洗，也不需要事先派这个打前仗去那边挖，都不需要，他们那个施洗的环境很好，水又很干净。当我们站定以后，就说好，我们一起来唱诗，然后祷告，准备要施洗。我们开始唱诗了，从那个旁边的草丛那个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四周围大概都没有人烟，从草丛突然有一个人钻出来，然后呢看着我们唱诗，就走到我们唱诗我们要施洗的地方，他就自己下到水里面做什么，他拿起自己带一块肥皂开始在那边洗澡。我们想说干什么，我们在那边要施洗，他就看着我们唱诗，然后一会儿他大概觉得不对劲，他就自己比自己，他说我要到比较下游的地方去洗澡。我 这只是一个人生的 我遇到，我说怎么会没事情我们要施洗，他有一个人跑出来，而且是从草丛突然钻出来，根本那个地方也没有房子。彼得呢在他的经验里面，他讲说，主啊，让我到你那边去。那我在有一次看一篇文章的时候呢，他就讲，他说我们人我们都讲说我们要到主耶稣那边去，那这就看到主这个彼得的个性了，彼得的性格，他说他是一个信仰的实践者，他不会只是讲一讲， 其他的十一个都在船上，只有彼得跳下去。同样的，我想跟各位大专生聊一聊，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你的信仰是留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是实行了呢，还是仅停留在认知的阶段？从小教导大家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哦，啊，怎么样？我想很多时候会谈一个议题，要去传福音哦。我不晓得大家哈，不要做问卷调查了。我想应该问卷调查会很凄惨啊。你到目前为止，你曾经带过慕道者来认识主耶稣的吗？那这个不是我们该做，那个就是你如果出去做的，那个就是信仰的实践。但是呢，你说有没有常常祷告、常常读经啊？这个是在家里该做的，对，但是在家里都不会做啊。我曾经我们团契的学生哈，这边有关渡团契的吗？没有哈，这样讲起来比较不会不好意思。关渡团契的学生来我们家团契聚会，圣经呢放在我们家里，放了一个月，他还不晓得他的圣经不见了。为什么现在比较进步？你说他都没有去聚会，我想大概不至于。但是他来聚会呢，就看这个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从来没有需要自己翻身。你说杨大哥，你乱讲！现在我们都是看手机了，我告诉你，你手机里面可能有十几种版本的圣经，但是你就是不会去看。对，谁有用手机读经的习惯？应该是没有。那所以呢，信仰要实践呢，这一个作家他就写，谁想要到主耶稣那边去呢？先跳到水里，沾湿你的脚。意思就是说，你不跳下去，你不接受这个信仰所要，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那一段是一个艰苦的路，你不去尝试，你怎么有去跟从主耶稣呢？那我觉得，我看到这一段我就觉得蛮特别的，从这个彼得跳下水里面去思考。当然彼得的第二次跳下水呢是一个反省，吓到了。在那个之前呢，彼得才因为不认主被吓到过。那彼得其实他对主耶稣的认识也蛮深刻的，因为有一次主耶稣好像考试啊，说你们说我是谁啊？哇，大家说你是先知当中那个啊，你是什么什么。只有彼得呢，他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场就被主耶稣呢称赞他，但是呢也跟他讲一个事情，他说这个不是你知道的，这个是天上的父来指示你的。意思就是说，彼得，你神给你有特别的恩赐，他让你真的去认识。问彼得怎么讲得出来这样的话语呢？他说这不是你可以认知的。但是呢，用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去看，那彼得既然都讲得出来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我们下一句就讲，我不跟从你，我要跟从谁？对不对？今天要是让各位真的抓到了那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你不去抓，不然你还要去抓第二名吗？每一个人都一样。那这个是在彼得的身上发生的。其实呢，主耶稣后来他就讲到说，你是彼得，你是磐石。你们如果继续看这个马太福音的十六章的十八节后面，那讲彼得你是磐石了，对，我要在这个磐石上面建造教会。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吗？这一段呢就被引用了，然后呢，现在的天主教，在他们的这一个首都叫梵蒂冈，梵蒂冈最大的一间教会，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间会堂，就在梵蒂冈。那间会堂叫什么名字？不是圣保禄，叫做圣彼得大教堂。 为什么？因为他们抓紧说主耶稣要在彼得身上建立教会、哦、那、在将近七八年前的这个新任的这个教宗，他曾经宣称在他们的讲台、哦、这个圣彼得大教堂的讲台的地下室的地下挖到了一个棺材、哦、上面写圣徒彼得，意思就是说真的我们教这个教会是建设在彼得的骸骨身上。那这个世间的这种传说不是 这件事他宣称的，但是呢有需要这样子吗？主耶稣为什么讲彼得？因为彼得的意思就是石头的意思的，但是主耶稣只是说我的教会要建造在坚固的磐石上面，不然、哦、今天、哦、每个教会要建设教会，那赶快、哦、去那个梵蒂冈、哦、圣彼得大教堂一个人分一块、哦、这个是吧，这个就好像这个佛的舍利一样，对不对？哦，还有指头的舍利，那个、哦、当时的那个佛、哦、释迦牟尼啦、哦、对了、哦，真的是很可怜的，他死后被大卸好几百块、哦、每一个那个寺庙下面都有佛舍利啊，有什么他的指头啦、啊，有他什么，还好啊，哎，这个基督教、哦、天主教不走这一招，不然呢、哎，这个彼得死后还被分尸、哦，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彼得跟主耶稣的这个关系，而且呢，刚刚我就讲了。彼得有一个痛苦的记忆，因为曾经的主耶稣跟彼得讲说，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哦、这个故事大家太熟了，但是呢，这个却是在彼得的生命上面呢有一个大大的冲击。彼得讲说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不认主耶稣、哦、不单是彼得啦、哎、众人、哦、这下面你想到所有的门徒都这么说了，彼得甚至讲到多绝，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意思就是说我就是要为你来死，我也不会不认你、哦、我现在 很简单问各位、哦、不要心里有负担、哦哦、你愿意为主耶稣来牺牲你的生命的请举手。没有啊，我不是讲假的，大家都不愿意。哇，糟糕，我们今天教会出大问题了、哦、长老在这里后面、啊、现在是要怎样、哦、还是大家不好意思、哦、我记得、哦、在我、欸、大，我记得是大二， 我大二的时候，有一次我参加大专班学生联会大二班，有一个执事，他在讲到的时候他就问说，哎，我们 在下面的大专生，将来有一天你愿意献身当传道的举手。我们那个时候大概 信心比较好，当场、哦、应该有30%-40%的人举手、哦、那你说他们都讲假的吗？对不起、哦、那个时候我没有举手、哦啊、那他们都讲假的吗？也不是，那是一种信心啊。哦，我想我们现在在座的可能到最后没有一个会为主耶稣而死、哦、因为大家都不举手嘛、哦、但是后来呢，我发现在我们那一届后来当传道的也没有那么多个啊、哦、大概有两个我记得、啊、当时举手的几十个那是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呵呵、哦，彼得在那个时候很有信心呢，他说我就是必须和你死，我都、哦、我都、哎、不会不认你、哦、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会有一种错觉，或者呢是在那种情境底下大家会有一种错觉，因为要讲说哎，我愿意为主耶稣怎么样比较容易、哦、所以我们在道理上常常讲说为主啊立志，对不对？哦，为主呢，哎，献上我的才能啊，这个我们都会。哦，那到时候真的要做的时候呢，到底这个条例 这个立志的条例要怎么来定，是要签约呢还是怎样？我这个是后续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愿意、哦、但是呢主耶稣就明明讲不要讲那么快、今天晚上之前你就要三次不认我、哦、我都觉得说、这篇彼得基教的这个道理，可能我们大同教会弟兄姐妹听到好像有一点、我曾经在大同教会的安息日聚会我讲过这个道理，讲到基教的时候、哦、这是彼得最伤感的时候、你知道彼得面对这个使女、哦、不是官员、哦、不是那个阿兵哥、哦、不是那个来着，只是一个使女说、你不是跟他们在一起吗？彼得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后来又有一个使女又不是官员，他说启示说我不认得。然后过了不久旁边站着的人说都不是重要的人，你干嘛这样一直否认呢？彼得那时候赌咒发誓说，讲完了圣经就写那时候鸡叫了。那彼得怎么样？彼得一想起主耶稣对他讲的话，他就出去痛哭。我都觉得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确需要有基教的。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这个信仰走在什么样的阶段我们自己不晓得。你一直在否认不承认主耶稣，你自己都不晓得。什么叫做不承认主耶稣？很多啊、哦、上一次我在这边我讲了一个见证、哦、我们在大专最容易遇到的、啊、你不是都会跟你们同学一起吃饭吗？你跟你的同学吃饭的时候你会不会很正式的做悟性祷告，或者就是做谢饭祷告？我觉得这个我都不敢问，因为一问、哦、很凄惨的数据。我自己经验过，我也走过大专的路啊、哦。一个想要为主耶稣来当传道的，一个想要为主耶稣来牺牲他生命的，就是不愿意在同学面前吃饭谢饭。为什么？不好意思。你要站在众人面前见证耶稣基督都敢了，还在朋友面前做个谢饭祷告都不愿意，不是不愿意，是不敢。想想看，各位大专生，你进到大专才没几个礼拜，没几个月了、哦、你是不是状况就是我讲的这种状况？是，如果是的话，你的、我这样子讲算不算一种讥诮？我不知道。当主耶稣跟彼得讲说你要三次不认我，在讥诮以前，彼得真的。当鸡一叫他回醒，突然就醒过来，我不是一直在否认主耶稣吗、哦、但是呢可能各位到你的生命到现在这个地方为止，你就是说没有在人的前面祷告又怎么样？对，又怎么样、哦、我们进到大专来，我们可能会在团契，大家都 有所属的团契，你可能会在团契说我们要办福音茶会哦，大家要去带同学哦。好，问题就来了，你去跟你的同学讲，同学，我们团契、哦、什么团契啊？你是基督徒哦？后面还跟你加一句，看起来都不像。这个时候不用传了、哦、你看起来都不像，你怎么去带人来、来教会？或许呢，说好说歹，你的好朋友带到教会来了，我。在这个福音茶会之前我们有一起聚餐，哇，很好，对不对？这个是一个亮点嘛，对，来有东西吃、哦、来聚餐，聚餐的时候、哦、你的同学一直看你，同学，我们在一起这么久怎么没有看过你这样？你们教会是规定在教会吃饭要祷告是不是？这样你有见证吗？你一定要到教会才能够承认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吗？我讲的好像笑笑的、哦、但是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哦。想想看，你如果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不要紧， 主耶稣借着这篇道理在唤醒你，你不要不认我，你就是 连吃饭祷告你都不认我了，那你在什么事情上面可以认我？人家彼得那个时候是什么？主耶稣被捕耶，要准备要被钉十字架，彼得想说我要是承认的话，那我不是一起被抓进去的，不是这样子吗？那个时候就遇到生命的危险。请问你，你在同学前面吃饭的时候祷告，哎，鸡腿怎么不见了？你的同学说，哦，你祷告的时候主耶稣拿去吃了，会这样子吗？如果是那一种同学，好好带到教会来，那个可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为什么？保罗以前是迫害主耶稣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迫害主耶稣的人，迫害门徒的人不会来信主。我告诉你，他可能是主耶稣重要的工人，那种要好好逮住。但是呢，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见证了你是基督徒。我再讲一个见证，或许我们大同教会的弟兄姐妹听过，但是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深刻。大同教会蛮长时间，这个在关怀的团契有一个很特别的团契叫长庚团契，因为是在林口，但是以前都是我们大同教会的一些同工他们去关怀长庚团契。长庚团契有一阵子，这里有长庚团契来的吗？举手。长庚，哦，终于有一个。为什么是弟兄？你是长庚大学啊？好了好了，不要深究哦，到时候你们再去问哦。其实长庚团契有一阵子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团契，它的契友超过100个。但是呢，也是全世界弟兄最少的团契。100个里面大概只有1-2个弟兄，剩下都是姐妹，因为那个是长庚护校跟长庚护专护专。那个时候去读长庚护专，因为他们是5专制，所以呢，其实进到我们所谓大专的这个团契啊，其实 还不到年龄啊，他们是高一生。那有一次我去帮他们上课，他们给我一个题目啊，又好讲又不好讲，叫做祷告。我想说我来对着100个年轻的姐妹讲祷告，到底要讲什么？因为他们都通常是信徒比较多了。结果在讲祷告的这个课程呢，我突然提到一件事，我问他，因为 他们都规定要住校，所以就住在学校的寝室，那一个寝室4个人。我就问他们说，各位同学，你们曾经在寝室用灵言祷告的请举手。我不晓得你们的状况是怎么样，没有。你想吃饭 要这样子比一下都很困难了，更何况用灵言祷告。我们的灵言祷告好像是太对不起人的样子。我再加一个，有一个执事他跟我讲，他说，我从国中一直到高中，我跟我的同学吃饭，我都有做谢饭，但是呢，他怎么谢饭？他说我每次要吃饭的时候，筷子都会掉到地上。阿们。他说主耶稣看到我都有祷告，但是我不会给别人看到，因为我每次筷子都会掉到地上。哦，这个，所以呢，就当场没有人举手，我就说，哦 ，OK。那我讲完了以后，竟然有一个姐妹自己举手，大哥，我可不可以做见证？我说，哦，很好啊，还有人要帮我做补充。这个是一个高医生，她从东部来，一个女生。她说，我来到这个长庚，我最没有办法适应的就是没有地方可以祷告。我们真耶稣教会的祷告需要建立一个祭坛，跪在上面才可以祷告，所以他找不到。他说我找不到地方可以祷告。那要祷告呢，他跑到那个林口祈祷所，那个早期林口教会 之前呢、啊、是在这个警察大学旁边那边哈、啊，林口祈祷所，离他们的学校大概我看不会超过两三公里了、啊、哈、啊，那就跑去那边。但他说觉得还不够，哎，我觉得这个姐妹哈、啊、自己的信仰是算蛮不错的，没有地方可以做灵验祷告，他就觉得很不适应。后来他就找来找去，他们那个长庚团契，长庚大学哈、啊，那个时候叫长庚护校了哈、啊，他们是四个人住一间，啊，设备还不错，是那种套房式的，哦。后来他就找到，哎，我只要进到这一个厕所里面，把它关起来，哦，在那边呢，把厕所变成祷告室。哦、他就开始祷告起来，哎，一次祷告觉得哎不错，第二次祷告哇，这很舒服。到第三次呢，以为在教会，就越祷告越大声。有一次他就放琴了，在祷告的时候，他同寝室敲门，哎，同学，你是不是肚子痛啊？哦，哇，他就打开，没有，我在里面祷告啊。你们教会规定要在厕所祷告，哎，你会笑你就知道多不光彩。结果呢，同学就把同学出来做什么？不是教训他一顿，他们三个同学一个拿一把椅子坐着，就跟那个说：“哎，同学，祷告给我们看。”本来怕人家看，好啊。他说他那一次呢，就心一横，跪上去奉主耶稣圣名祷告。祷告完以后，发生什么事情？通通溜光了，不是？他说同学不觉得什么奇怪，说哦好，同学以后你就这样子祷告哦。哎，他从那一天开始，他拿到免死金牌。他每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跪下去，然后就哎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他的同学也不觉得怎么样，反正跟你讲过了。结果呢，后来几次以后，他的同学在听音乐哦，他要祷告，他哎，同学把音乐关掉，我要祷告。哇，这下子更厉害了，他要祷告，人家把音乐关掉。哎，但是呢，人家都有眼睛在看。什么叫基督徒？有一次呢，他一累一躺下去就要睡了，他同学就出声：“哎，同学，你还没祷告，可以睡觉吗？”啊，爬起来再祷告，睡觉。哎，这个是一个很棒的见证。今天我们要承认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人家回头过来看你。故事还没结束，这个长庚这个地方在那个林口的台地上面，到了现在渐渐的风很大，然后天气变冷，然后晚上呢，吹着他们的寝室外面是公墓，结果他们说窗子关着，然后那个倒影着，还有树枝，那些才高一的女生吓得睡不着，就只有我们这个姐妹，她大概没看到。另外一方面，她每次呢，哦，祷告完、哦、躺下去，哇，感谢主，就很好睡。结果有一天呢，她的室友就跟她讲：“哎，同学，可不可以教我们念你那个咒语？”哎，他们感受到，就是说他们几个吓得睡不着。哎，既然他的同学祷告以后就睡了，啊，他们说可不可以教我们念你那个咒语？因为他们听不懂嘛。他就说：“哦，你们要祷告是吧？来来来，一起跪下来，然后呢，跟着我念哦，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他见证这件事情的时候是隔年的三月到四月那一段时间。他说，从那一天开始，就是去年的啊、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寝室每天晚上都一起祷告才睡觉。这个是不是见证？这个是见证哎，哎，人家那个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跟着他一起祷告，哦，所以我这边写说，承认主耶稣难吗？的确也很难，因为每个人都遇到，光吃饭你就很难。但是呢，你不承认主耶稣，主耶稣怎么讲？凡在人的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父前面也不认他。哦。因为想说，哎，大哥，你会不会讲离题？没有离题啊，因为后来主耶稣就开始问彼得。主耶稣问彼得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彼得第二次为主耶稣跳海以后， 然后他们呢，后来如果按照圣经的顺序，他们后来就一起吃饭，在晚饭的席间呢，主耶稣就问了，他说他直接对彼得讲：“你爱我吗？”那彼得就回答说：“你是无所不知的啊，主耶稣，你知道我爱你。”这是第三次。第一次彼得很快的说，主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第二次主耶稣又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我爱你呀。”大概第一次主耶稣耳朵重， 没听清楚，但就再次强调我爱你。但是主耶稣竟然第三次问，很多人会从这一段来说啊，主耶稣讲的每一次讲的爱啦，是那个最高等的爱啦，彼得都用什么爱？可以，你可以去查考这，但是我不觉得是这样。彼得要透过三次主耶稣问他，他心里面开始慌了，所以他就忧愁，他心里面开始慌，为什么一再这样子问我们？想想看，各位在你的信仰生命里面，你有没有这样子被主耶稣问过？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有时候我们会去查考这些是什么，或许你会想说，到底是要比哪一些？是某一些事情呢？是你的学业呢？是你个人的喜好所追求的？是你的个性呢？我们说了，信了主耶稣以后，要有耶稣基督的形象。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要知道我们追求的真正的价值是什么。这个大家都可以讲。难道这位大哥执事要来跟我们讲，我以后读书不要那么认真，只要跟从主耶稣就好？其实不是啊，有时候基督教的这一个爱主的这个道理讲深了，好像到最后什么都不要。这次的大专年纪的同工给我上午下午的题目，早上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呢，下午是你所缺的还有一件。其实这两个讲到最后会到一个地方，你对你这个信仰是不是会有所取舍？但是取舍是什么程度叫取舍，这个才重要。下午我会再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但是呢，其实呢，你去看圣经的翻译本，当代圣经译本，它怎么翻呢？吃过早餐，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比这些人更爱我吗？”这是另外一个圣经译本的翻译。有时候我们会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就讲说是比世上的事情呢，是什么呢？不是哦，当代译本他怎么翻？你比这些人更爱我吗？哪些人？那个时候还有其他的门徒在那边。我们无意挑起门徒之间的内斗，对，好像我是耶稣党的哦，你是什么？无意挑起这个内斗，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我是去看周围的人呢，还是我对耶稣基督的这个爱是专一的？当他这样子回答以后，耶稣三次都讲一件事情：你要喂养我的小羊。我有一次在读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扎心。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从一开始曾经对彼得，你们去找圣经，讲了好几次，你要来跟从我，你来跟从我，来跟从我，一直到最后主耶稣还是这么一句话：你喂养我的小羊。我都觉得说，我们信仰上面要一直回应主耶稣的呼召。从你受洗的第一天开始，主耶稣就呼召了我们，但是呢，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忘掉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些就淡化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去追寻我要的。 你有没有我们呐、啊？有没有一而再再三回到主耶稣问了彼得三次，你来跟从我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那么多跟我们同年在一起，到了大专，入了社会，就在教会里面不见了呢？我们要自我期许，我不是那一位。我花了一辈子跟从主耶稣，我为什么要放掉？哦，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不管别人怎么去追求他的世界，我不要放掉。这才是主耶稣真正的意思了。你爱我比这些人更深吗？主耶稣并没有说那一些门徒通通会放弃主耶稣，意思就是说不要去看别人，这才是重点了。我在我的生命里面，而且呢，主耶稣的呼召始终如一，他干嘛讲这么多次？他没有说哦，你现在晋级到更高阶了，所以你开始要怎样？没有，一开始就是来跟从主耶稣。哦，所以呢，我们要跟着哈、哦、彼得回答主耶稣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这是主耶稣要的答案。哦，我们期待啊，今天早上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呢，能让大家在心里面转一转。哦，各位大专生，哦，我们的知识水平已经到达一定的程度，去思考它，会让你在信仰上面跟主耶稣更加的亲近。我们祈求主耶稣带领我们，我们来唱赞美诗343首。
仰望慈爱主，他有 就必得帮助。天地太阳它掌管，风浪它命令，它情愿终于回开。